今天要谈的一个题目叫做人在江湖。有些人听过这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知道典故是什么吗？谁说的？我们总以为这句话大概孔子啊孟子那个时代人说的，其实不是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古龙。古龙是谁啊？你不，我现在小时候不知道古龙。古龙这个人就是跟我们同一时代的人，只不过他死得早就是了。他好像十几年前过世了，他是写武侠小说的，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是武侠小说的古龙的名言。可这样听起来好像哇，流传了好几百年似的。其实他这句话道尽了，就说尽了一些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其实人在江湖是谈到人的这个道德里面的一个困境。为什么叫道德困境呢？到底人性是如何？所以昨天谈到天上天外有天，谈到一个神的存在的问题，今天要谈的是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是这样，人性是善还是恶？当然这个字哈很有意思，有些人把它合并起来，你看左边是善，右边是恶，它看起来有点像，创造一个新字。人性是善呢还是恶呢？那我们都知道孟子是这样说的，人性本善。当然 有一位其实是那个台湾的一个哲学系的教授，但是他在中国大陆比台湾还有名，叫傅佩荣。他是认为孟子没有说本善，他说性善而已，没有本。这个本是谁家的呢？宋朝的时候，什么朱熹、王阳明那些宋明理学，就新儒学的那些人，加上这个本子。所以傅佩荣说这个乱讲，孟子的意思是人性是向善的，不是本善的啊。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都常常说人性本善，那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呢？这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从小就背这个，这是宋朝时候开始的啊。那人性本善它的意思就是人天生的，他认为人有四端啊。四端的意思是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还有谦让之心。那恻隐是别人掉下水了或快要掉水了，你会觉得很可怜，从旁边恻隐，心中有一点点怎么讲不舍的心，就万一掉下去是哎呀这样。所以电视台上只要讲哪个地方有什么，哦，很多捐款，这恻隐之心啊。他说人天生的就有这个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说对错，你心中好像有一根尺，你知道什么是对错。然后再来羞恶之心，做错事脸会红，你觉得做错了。我有两个女儿，那么很早他们就结婚了。我两个女儿都是22岁半结婚的。那如果你要怎么样这么早就嫁掉的话，我告诉你，我是很有经验的。我大女儿要结婚的时候，我太太不舍，然后觉得这么早就结婚的还不成熟呢，我不得不提醒一下我老婆，你嫁给我的时候你就是22岁半。那时候你成熟吗？不重要，你成不成熟不重要，嫁给什么人很重要，嫁给像我这么样成熟老练可靠的那就行了嘛，对不对？我看我女婿还可以嘛，所以他答应了。所以我大女儿是22岁半结婚的，那小女儿那时候20岁半，差她2岁，悄悄地跟我说，爸爸我也要。你要什么？跟姐姐一样，2年之后我就要嫁人了。她刚刚有男朋友，哎，果然她也是22岁半结婚的，所以我们家里三个女人都是22岁半就结婚了。然后我自己呢，我太太22岁半，我才不过还不到25岁我就结婚了，所以我很早就成功了，做外公。成功之道，早点结婚，早点生，早点把她嫁掉，你立刻很早就成功了，就很早就成功了。那我的小大女儿结婚了很久，但是没有生孩子。小女儿生了3个孩子，老大叫做以赛亚 ，first name Isaiah， 就是先知以赛亚。老二呢 ，Nathan 拿丹，大卫家里的先知，生了一个女儿，第3个我说 Deborah 来个底波拉，不就是三个先知了吗？我女儿说，哎呀 Deborah 太通俗了，换一个 Olivia， 现在最流行的名字就是 Olivia。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少了一个先知。那我那个第二个先知啊，那个拿单啊，有一天，那有他们小的时候，有时候到他家去要 babysit 一下，我太太，我妹妹，我女儿有事的时候去他家。有一天我去他家，然后看到那个 Nathan 站在那里不知道干嘛，脸那种阴沉的样子，那三岁多嘛。我说 ：“Hi Nathan。”他不讲话，就看着我。What's wrong？ 我去看他，跺了一个脚，什么也没说，意思说别看我。越叫我不看你，你显然干了什么坏事了，我就要再逗他来。你说别看了，好，我就故意逗他玩，不看不看不看。但每隔一分钟我就看他一眼，一看他就一直看着我，我一看他，这叫做羞恶之心，他一定干了什么坏事，不是偷吃糖就是干嘛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他知道，这羞恶之心，自己知道。那这种三岁的孩子跟三十岁的不同在哪里？三十岁干了坏事，脸不红气不喘，这唯一的不同。小孩子呢，脸皮薄，一做错事就觉得不对。哎，孟子说的四端之一就是羞恶之心，第四个叫谦让，看他长辈啦，看他怎么要让。这一点我有点不服气哦，谦让之心是后天的，绝对不是先天的。你看他白头发的，你就要让。白头发又算谁啊？对不对？我们不要说中国大陆怎么样，台湾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台湾最近还出了一件事儿，什么台湾的车子上有一种叫博爱座，给老人家坐的，就两个年轻小伙子坐在那儿，一个七十岁的老大娘来了，让不让？所以你不要说中国大陆道德滑坡，台湾也没好到哪里去，都是一样沦陷区，道德沦陷。让，我告诉你，我们是从小爸妈教的。中国人是比较文明了，我们用筷子吃饭的，不用刀叉的。筷子一个好处，孩子不乖的时候，老爸那个筷子啪一声就过去了，而且又快又准，那个打在骨节上咔一声，咔，你不乖，你知道？所以呢，看到长辈来叫，哎叫，我有时候去探访嘛，然后爸妈来说牧师来了叫，然后那个小孩子就盯着他妈。眼睛瞪他吗？牧师好，师母好，哪一个是师母？他不知道公的跟母的怎么分呢？牧师、师母对他来讲，这两个字完全没有意义。他只是说叫牧师好，师母好，他就没看我，就看着他妈，师母好，牧师好，哪一个是师母？我说那个母师就是师母，公的母的你总会分吧。啊，就是这样，我们从小就是这样，要长辈要怎么样，是后天教出来的。但是孟子说是天生的。四端什么意思啊？端是开端，这个开端要慢慢培育，才能长出苗，长出芽，最后长成一个树。那有些人没长出来，就停在那儿了，所以是需要培养的这些道德的本性。但不管怎么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死了就来一个荀子，也是儒家的哦。他说人性本恶，他怎么说啊？所有的善都是伪善，为什么？伪装的，人字边加一个伪，所以伪装的不是真的装的，只有我姓庄，他不是装的，他是人为的，爸妈逼的，老师逼的，社会逼着你行出善来，所以是伪善，非出于他的本性也。但是他赞成伪善，为什么呢？善总是善嘛，不管是人逼的、爸妈逼的、老师逼的、社会逼的，总是善，多逼一点。是他是教育学家，号称是全世界最早的教育学家，他公元前三四百年前的。哎，他也是儒家的，他认为人性本恶。他说天性，他的这个性的说法哈，就是孟子的天性的天是指神，是神性。荀子说的天性是自然本性，自然本性没有一个不为自己好处着想的嘛，所以总是往自己的好处，那就占别人便宜啊等等，这是人的 自然本性，绝对不会谦让啊什么这些东西，他这些都是教育出来的。所以他赞成认为人性本恶。那你到山东曲阜的孔庙去看的话，孔老夫子当然是老大，站在中间，他的这个左右有左右护法的，右边的这一位就是亚圣亚君孟子，左边就是荀子。所以一个认为性善，一个认为性恶，但是孔子一生从来没有说人心性善或性恶。所以你懂吗？叫中庸之道，性善的在这儿，性恶的在这个，什么都不说的当老大。所以他孔老大是在这里。所以你说儒家认为人性本善，那是孟子说的，荀子也是儒家排行老三。你说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那儒家是中国人，别人就不是中国人了。儒家里面都不见得都是人性本善哦，而且现在最流行的其实不是儒家，法家。法家，严刑峻法的法家，很有意思，就是法家当然是从秦朝开始最流行的时候，因为秦朝是靠法家起家的。那法家在很早就有，但是最强的时候就是在秦始皇的时代，那是他的宰相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嫡系的学生，他同班同学叫做韩非子。我们的法家这本书来讲，韩非子所写的是法家所有思想的总集成，是韩非子，韩非子荀子的学生，所以荀子的学生大多数后来都变成法家。而今天在中国，固然我们有中央电视台，我们讲这个什么百家论坛，我们现在在魁孔子学院，我告诉你，共产党员没一个信孔子的，没一个信儒家的，不能信。为什么？儒家强调是温良恭俭让，您可以找到一个共产党员是温良恭俭让的吗？台湾有一个马英九，在台湾就被骂了臭头。共产党员可以温良恭俭让，让都不让，绝对不让。这才是共产党员。可是还是在推孔子学院，这是做给你看的。我们两千多年来，全中国的所有的政治，阳儒阴法，表面上打的是儒家、孔子，背地里的执政全部是法家。事实上，从汉朝说独尊儒家开始，汉朝就是法家。汉武帝就把司马迁为他那个朋友李牧讲了几句话就阉掉了，爱惜人才没把他宰掉了，阉割了。儒家会这么做？不会的。所以从汉朝开始，中国就从来没有执行过儒家，然后往下一直到清朝，然后到现在，所以传统。这是依据人性本善的观念来，本恶的观念来做，从来不是根据人性本善。那么当时跟孟子在对话、在辩论的有一个人叫告子，他认为人性不善不恶，看情况来改变，他随时往这边往这边走，所以他不善不恶。那也有人认为人性亦善亦恶，所以那个字，那是善还是恶啊？看你看哪一边。那到底人性是善啊还是恶啊？哎呦！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没吵完的事儿，基督教怎么说呢？基督教说人有罪，哇，这下子更不得了了。好，待会儿会要讲的就是人性，基督教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这样看。那我把人性本善本恶的观念呢，我用基督教的说法来讲，其实是各加一个字，人性是本来知善的，不是本善，你只是知道什么是善。那孟子说的人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 yes 我同意，但那只是到知道程度，到了行为，人性本来是行恶的，人的天然本性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不会顾到别人的，所以人性是本来会行恶的，但是你知善，所以知与行是不一致的，这叫做人类的困境，就是道德无力感。你明明知道，可是你会做相反的事。所以罗马书保罗就这样说的，我所知道的善我偏偏不去做，我知道不能做的恶我偏偏又去做了，然后觉得苦啊， 人在江湖嘛，身不由己。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成为一个借口。你的老公有外遇了，小三，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不想要啊，他就贴上来啊，那我能怎么办呢？他有问题，有毛病。我们基督教说他有罪。为什么有罪？好，我们再来说了。那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就刚刚所念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我称它为破茧而出，因为有个生命之茧，就是那个罪性把你捆绑的像一个茧一样。然后怎么样从这里面出来呢？破茧而出，或者出死入生，最后一个是生命要重新被塑造，分成三段。好，第一段生命之茧，同样我把经文再讲一次。不过昨天我就说了，昨天来了你知道，所有打出来的圣经都是装饰译本，我的译本，所以不是和合本，也不是新译本。第一句话，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跟和合本来说只差了一个字，我多了一个字，曾经。但是英文的圣经每一个都是过去式，他的你们是谁啊？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嘛？这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你们都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也就是说你们过去曾经是罪人，而且是死人一个。我要吸一口气，各位福音朋友，你还没信耶稣的，你也吸一口气。对你们而言，这是现在事，不是过去事。什么意思？你现在还是死人一个。我们只是过去是死人，现在不是，现在活过来了。但是我们过去曾经是死人，而各位有一些人，你到现在还是死人一个。为什么这样说啊？昨天我已经卖了一个关子，稍微说了一下嘛。死人的意思是没反应，没感觉。那一个人没有在生命被神触摸，被神好像打开他的眼睛以前，他不自觉的，对自己的罪很多东西不自觉的，他没反应，没感觉。所以是叫死人，死的原因是罪人。那罪又怎么回事呢？待会儿说给大家听。好，第一句话，你们曾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潮流及空中掌权的邪灵，这个邪灵呢，正在那些悖逆之人心中运行。而我们也曾经，又是一个曾经，是过去的，我们过去曾经在他们当中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身心的欲念而行。有两个随从，就是说当我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是身不由己的，随从的外面今世的潮流，随从我内心的这种欲望而行。所以呢，我们所有的人都与别人任何人一样，我们都曾经是神震怒的对象，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茧，作茧自缚的里面一样，这个意思。那第一个问题就要讨论的是，我们何罪之有啊？我哪有罪啊？所以跟中国文化背景的人谈基督教信仰的时候，第一个要谈论的问题，或者克服的一个问题，或者过了一个坎儿，那个坎儿就是我有罪吗？我哪有罪啊？这一点不讲清楚，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你有罪，你有罪，然后不讲清楚为什么他有罪。曾经在中国早期某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1950年以前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可以自由的公开的传教，甚至你可以穿什么衣服当什么都可以。那时候就是说过年的时候，旧历年，有一个人家里门口有人按铃，他想有人来拜年喽，开门，门口站了二三十个人来传教的。他们穿了一个白色的，我们叫福音背心。我不知道你们若歌教会会穿这个吗？我们早年在台湾的时候还真的干这种事儿了，穿一个福音背心，就不管什么衣服，就跟你们指挥交通的那种黄色的，它是白色的。他那个白色背心的正面就写我是罪人。他一开门一看，二三十个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每一个都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是罪人。二三十个罪人站在你家门口，你就会怎么想？至少过年要讲吉利话，他来要讲什么？你猜也知道，不是你是罪人就是死人，就是什么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哇，讲这种东西，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别说别说，别开口，别开口，走走走走走， 把他们赶走了。那那些人话都还没讲，那只好了，不想听嘛。鞠个躬，二三十人就走了。一回头，那个背心前面是"我是罪人"，背后一行字，"你也是罪人"。气都不打一出来，二三十个人没说话，那背后那个字，"你也是罪人"。正面不听，不看看后面嘛，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对吧？否则我告诉你，我是罪人，我没说你哦。你不想看这个，那就看后面吧。但是基督徒有责任的，传教有这样传的嘛，也没说清楚为什么他有罪啊。我没有建议用这种方法，或者你要穿福音背心换个字好不好？我们说不清楚什么是罪。原因啊，这个字哈，罪这个字啊，在秦朝的小篆，这个字左边是这样写的，你看这个怎么写的，下面那个就像一个蜈蚣一样，或者是什么东西，好几只脚，那就是非。古代的字很少啊，一个字都很多用处的，非就是土匪的匪，哦，匪上面一个东西是什么？往，往下面的叫做罪，所以这个是被抓到现行犯的匪徒，叫罪人。所以我曾经有时候用这个字来考一考大家的中文程度，罪如果查字典是什么部首的、啊、罪上面一二三四的四，下面是个非，是非的部吗？不是，排班论辈的辈，什么辈分的辈，那是非的部的，但罪不是非的部的，那就四的部了。这个话呢就有意思了，台湾的字典罪不在四字部，在中国大陆在四字部。为什么呢？台湾的字典是网字部的，就左边那个网。那你知道网字部几画呀？六画，一二三四五六。四字部是五画的，所以台湾的字典有四字部跟这个网字部。中国大陆因为简笔画了，所以网字部不见了，就变成四字部。所以你说四字部，如果你中国大陆来，答对了；台湾来，错了。罪是网字部的，就是中文程度要好你才知道的。所以中文的罪是这个，然后说你是罪人，他说我犯了什么法呀？你嫉妒，好，嫉妒算什么法？我嫉妒怎么样？你关我几年？骄傲，那我是骄傲，那怎么样？能关我判刑吗？你偷看女生，我看了，那怎么样？所以我们基督说，你看这个罪那个罪那个罪，可是你说的罪在刑法上不能判刑的。那罪是什么意思啊？那要看希腊文，圣经用希腊文的嘛，希腊文的叫 Hamartia， Hamartia 这个字是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在在亚洲不是什么大学生奥运会，在杭州的，不是亚运，那个是大学生的那个比赛嘛。那奥运比赛以前奥林匹克的时候是公元前多少年，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他们用希腊文会有一个字叫做没射中，叫 Hamartia。哈马提亚是美国有那个 Target 那家百货公司嘛，对啊，那个商标红心，所以当时的射箭哈，只顺射中跟不射中，没有什么十分九分八分，没那么细的，就是射中跟不射中，不射中的就是哈马提亚。你们好像纽约有棒球队 Yankee， New Jersey 有吗？没有，我们 Boston 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而且自从我去了 Boston，没赢过的都赢了。我去了 Boston 以后 Red Sox 那个红袜队已经86年没拿过冠军了，我一去没多久就得了。我在 Chicago 读书的时候 Chicago Bulls 所向无敌，我一离开就不行了。然后我回去，哎， Celtic 有一年还拿了冠军呢。然后 Patriot 的 Football 当然我也去，就一直在赢啊。当然我现在还在 Patriot 就没有赢了，所以开玩笑的啊。那棒球你知道棒球打击员后面一个裁判，对，你知道这个裁判每次都这样干嘛呀？我在台湾是，如果台湾来你大概知道，台湾有一个高中叫做师大附中，我师大附中的，我们师大附中呢很重视体育，重视体育的意思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运动很好，但是很重视体育，所以一个是学科每一科都要考，所以我们大概所有的主要的比赛，所有的什么奥运规则我们都要考的，然后呢就是各种的运动每一学期会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师大附中 每一学期根据成绩会颁发一个叫做模范青年奖章，我在那边从初中读到高中六年，我最多可以拿12次，但我只拿了6次。那有3个条件，第一个学业成绩好，这一点对我来讲问题比较不大，我不记得谁说的，我不确定是邓小平说的，矮的人呢脑袋到心脏距离比较短那如果这样讲，姚明呢？不说也罢。第二个，操行品性要好，不打架不闹事儿。我这种人呢，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种身材这种拳头最好江湖别混了，所以我们不打架不闹事的啊。那像姚明那种身材，那种身高体壮的，不去打几个架，不去揍几个人，浪费他的身材了吗？他会打架闹事，我们这种不会，所以这也不是问题。第三个就是体育要好，所以你看看，虽然隔个台湾海峡哈，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脑袋里想的都一样，中国大陆叫三好模范，我们叫模范青年，三好也是要体育好啊。那我这种身材体育怎么可能好呢？还好我们的高中呢非常公平，我们根据身高加体重分成甲乙丙丁戊5种我立刻想说我一定是戊的，你知道吧？那什么意思呢？甲等体位的又高又壮的跑100米12秒5100分，我们这种腿短的呢13秒5就行了，跳高他要1米8才100分，我们呢1米6就行了，1米6至少我这个身高嘛，对吧？你像姚明呢2米2的，你要跳2米2才100分呢，我们这种是物等体位的嘛，所以体育呢有的时候还行，那就看考什么嘛。对，我初一体育还100分呢，你知道干嘛？初一的时候 push up， 英文叫 push up， 台湾叫做伏地挺身，中国大陆叫俯卧撑，总而言之两手撑的，我身轻如燕，初中的时候30公斤都不到，然后只是这样而已，那么身很体重很轻啊。我那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哥哥就已经开始要考这个，我爸爸就教他们，那我们一家两个哥哥加我老爸，像我们4个男生，我小学就开始练了，初一我考这个那行，一直做，我们两个同学一直在做嘛，做完以后要报数目嘛，对不对？我做30几下，哎，就问一下100分多少啊？做够了就停了，我一直做了没完没了的。后来就问老师几下100分？36，36，啊，你做到40了 ，OK， 停了。然后就报告老师，庄同学做了40下，啊？怎么可能？来做给我看，我就再做36次给他看，我应该打200分了。哎，所以初一。体育100分，可是越往后就越难了。对，跳高跳1米6，我们就只能跳1米6，才100分，那不容易。但80分不需要了，那还要考运动规则嘛？所以我就知道什么叫做棒球好球跟坏球怎么算的。它一个好球带，好球是什么？打击缘从肩膀到膝盖，这是高度，横宽是固定的1英尺。它有个本垒板嘛，本垒板宽度就是1英尺，宽度那高度就是根据打击缘。所以呢，如果我打球，投手是有很大的挑战。我矮嘛，肩膀到这里，那如果我就跪着蹲下来要打这个触球的话，我一打下这个好球带很小，所以一下子连续4坏球我就保送了。姚明呢，很好打，那么大，对不对？那裁判的眼睛就要看着那个打击缘的肩膀，跟他高度一样。那如果姚明来打的话，那裁判得叫，那我呢？他也蹲得很低很低才行啊。那不在好球带里面的话呢，就是坏球。所以裁判手势是这样：好球的话 ，strike， 就凭的是好球 ；ball， 坏球往下 ；ball， 英文是 ball， 希腊文的 hamartia， 就是你的球啊。这投进来的时候没有带好球带里，这个意思。那所以圣经是用这个哈马提亚来说人有罪，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标准，神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的，神是爱，人应该有恻隐之心，孟子说的嘛，你应该有爱的表现，神是公义的，人就应该公正正直嘛。 可是没有一个人完全达到神的那个标准，所以人人都是罪人。那儒家特别是孟子，他就认为这种的标准他叫做天性，人性是天性的反应，天性事实上也就是神性，没有人像神，那所以不是像神的人通通是罪人。那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古人所说的，儒家也这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是圣贤。所以孔子教学生他从来不教圣贤，因为人非圣贤，他只教君子，他教的是目标是君子而不是圣贤。那我们中国人的幽默就是人非圣贤，那孔子呢，孔圣人呢，就把他封圣了，因为他不做圣人，那我们怎么会呢？对吧？我们跟孔老夫子摆在一起，哎呦不行不行，把他供进去。所以人非圣贤，你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把他供进去了。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你吃饭也是，客人一来，哎，多吃点多吃点，哎呀塞呀塞呀塞得满满的肥肉，管你什么胆固醇，到我家什么都没有吃。我们中国人都是勉强人，我们这叫做好客嘛，对不对？我在台湾信不信由你，我在新竹有个地方，在这条街上我就看到也有一个庙，好像是庙，就看不出这是什么庙，拜什么神明啊。有一天好奇我就走进去一看，他那个庙里面了全部是什么你知道吗？蒋介石的像。你拜蒋介石？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哎，你拜他呀？他还跟我说这边都是大的哈，楼上还有小的半身的什么一英尺，那楼下的那批都是两三公尺高的，他到处民进党一来把蒋介石的像都给拆了毁了，你知道？他说别别别，送给我送给我，就搬过来。所以从台北到高雄，哇，收了一大堆啊。然后有些这边装不完，楼上还有小的。他拜蒋介石，有蒋介石同意吗？我们都从来不需要你同意的，我拜你就拜你，把你当神就当神了。所以孔子说人非圣贤，可是我们称孔子是至圣先师，然后还有亚君的亚圣孟子嘛，老三是荀子之类的。可是中国人的观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跟圣经上所说人人都是罪人意思差不多，或者说罪的那个字如果翻译成过，很多中国人就比较服气，你没罪有过吗？那过难免啦，大过小过嘛，罪是没有的。那好，哈马提亚你可以说过没射中，但是没那么简单。圣经中的罪不单单是一个静态的没有达标，这个罪呢本身像物理学里面有一种叫做 field 的观念，就立场。譬如说我们在地球引力嘛，有重力场。那如果是从分子到原子，原子到下面的什么电子什么 quark 这种，它有那个物理学上的立场，有强立场弱立场，人性有一个罪的立场。因此当外面有罪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这外面是江湖险恶，你心里面有一个东西跟它会呼应的，它会产生一个共鸣，那基督教就称为这叫做原罪。外面的诱惑你，你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哦，我来了。那有些外遇的小小三的，尤其去了中国非常危险。有一次 我带着家人要去中国旅游，就去了杭州跟去了西安两个地方。那之前我去了台湾，那坐那个出租车嘛，就想说我们要去台湾，那个出租车司机说，哎呀，我去过好几次啊，哎呀，我本来想去中国创业啊，因为大学毕业开出租车为什么搞不出什么名堂嘛，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学都约我去中国开公司去，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要去中国踏着我的尸体过去，除非老娘死了你就别去了。然后还想，哦，别别别这样，别到时候妻离子散。不过他说我回头想想也说的真是，我去了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没有一个不妻离子散的，全部离婚，全部阵亡，没一个活的。啊，去以前说，哎呦，我这个长相谁会要啊？有人要，你有台胞证，还有点钱，又当老板。然后问他说，你怎么会去就沦陷了啦？哎呦，没办法呀，到那个声色场所，张总、李总，我来了，你有毛病哎。 为什么你会来啊？为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心里面有个小江湖，跟外面那个一呼一应一搭一档的。圣经上是认为叫原罪，你天生了就有这个东西。所以整个的外在的世界，人在江湖有一个罪的立场，有财有色有权力各种的东西，然后一个罪恶的深渊，然后你怎么样陷溺，这是孟子用的话，陷溺其中，好像你无法抗拒的往那边就走了。那就好像我们学那个物理化学里面的这种叫做电磁场嘛，哈，有阳极有阴极，然后呢阴离子跑阳极，阳离子跑阴极，对不对？就是阴阳相吸的那个东西，你在那个里面你身不由己，只要你带电，你我基督教观点就是说，你有一个罪性在那里的话，你就自然会往那边走，好像是无法抗拒的。所以罪主要不是你犯法不犯法，而其实是你对于这位神在你生命中的掌权呢，你提出抗拒，你不要他来管你，那这个结果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就会断绝。所以罪的结果是天人永隔。我举个例子来讲，中风，脑中风的时候就是有血栓，那个血块里面有一个小块可能在脑微血管或者什么地方叫 block， 一 block 掉了以后呢，你就发现你的中枢神经，你的思想的部分跟你的四肢神经末梢关系就会 block 掉断掉，所以你可能脑筋很清楚，手脚不听指挥了，你手脚死掉了，全身瘫痪或半身瘫痪，但是脑筋是很清楚，你手脚不听你指挥的，这就是死，你手脚死掉了。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的医学了解就是说，那就要把血栓拿掉嘛，不管把它融化掉，有的是吸血剂或者要开刀，然后让它恢复，不然的话就死掉了。所以罪产生的结果，我跟神的关系死掉了，以至于我有良知却不能变成行为。所以跟神隔离以后，我们有良知但是没有行善的能力了，就道德无力感，然后你知道善你做不出来，所以身不由己，你会感叹说我知道，可是哎呀，都是这样。这样的问题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就会感觉到这个人生的一个悲剧嘛。那如果灵性死亡了，跟神隔离以后的结果呢，死于只能随波逐流，所以刚刚提到经文就是随从随从随从，活鱼才能够逆流而上的。那因此当一个人在灵性死亡的时候，他的言行举止行事为人主要三个力量来控制他。第一个是世俗的潮流，大家怎么说大家是这样，你就顺着这个潮流，随从这个潮流，这个潮流影响力很大的。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单位一个机构，他做一个调查，调查美国350几所大学，他调查的题目是说每个大学里面的言论自由，每个大学如何，然后从0分到100分，分数越高是言论自由越多。结果你知道全美国300多个大学里面言论自由最低的是哪一个？就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哈佛，0分。什么意思？哈佛大学譬如说对同性恋的问题，对种族的问题，都有他一套观念，那任何学生甚至教授如果违反这个，你就死路一条，完全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各位，我知道很多中国的家庭孩子长大了就想去，一个是哈佛，一个是斯坦佛，只要有佛子就可以成佛。那斯坦福呢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学校了哈，去哈佛的我还真的没看过几个活的出来的。什么意思啊？你的孩子在 youth 在教 youth group 长大了，但我告诉你去了哈佛，我真的还没看过2-3个活的出来的，就是他的信仰还留着的，全部随波逐流，你就知道那个潮流影响很大的。我大女儿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在哈佛读教育学院，她大学是读 Wellesley， 蒋宋美龄读的那个学校，也是 Hillary Clinton 读的学校，据说那个学校出产了好多个总统夫人的。 我女儿是22岁半结婚了，我看我的女婿，横着看直着看，他都不像总统的料子。我没有要嫁给总统，叫他去读 Wellesley， 他读哈佛教育学院。他后来告诉我，新生训练 orientation 的时候，这是上课前一个 orientation， 250个学生，大部分都是女生。有一堂就是在一整天的这个 orientation， 那其中有一堂讲 sex education， 性教育。讲什么性教育？同性恋。他请了5-6个专家叫 panel， 然后他每一个人讲，每一个都同性恋了。理论上你要公平，有同性恋有反同性恋一起讲，那才是公平嘛。一面倒的全部是同性恋的，每个都是同性恋，多好啊，多美的经验啊，啊过去怎么样，然后要接哈佛的教育学院的毕业生回到你的学校，你无论当老师无论当校长，我告诉你要告诉所有的人，同性恋是好的，是美的，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东西。所以你知道几十年来为什么全美国同性恋的运动怎么样？单单一个哈佛训练出来，每一年250个，20年就给多少个？成千上万的，都变成同性恋的助选员、推销员，讲了一堆，然后就开始 OK open question Q&A， 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小女生站起来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认为同性恋是不圣洁的，是神所厌恶的，是应该被 curse 被咒诅。全场安静的，连一根针掉下去都 OK。 大家想，这只小白兔哪儿跑来的？跑到一个 jungle 森林里，哈佛是同性恋大本营，居然有一个小女生从哪儿来的？我猜是美国南部的 Bible Belt 来的。我上礼拜还在达拉斯说，搞不好是你达拉斯来的。他敢站起来说同性恋是可咒诅的，大爷吓呆了。我女儿在场，当然是20-30年前的事儿，20多年前了。如果是现在的话，她应该站起来说 Me too， 对不对？我女儿的胆子小，她没有 Me too， 她就头低的就从会场噔噔从侧门跑出去了，跑到侧门外面去了，然后就靠着墙壁，哦，主啊，他太好了，他好胆哦，我不小胆，为他祷告，因为暴风雨的宁静现在是没有声音，待会儿所有的炮火一定会攻向那个小女孩了，啊、哦，主啊，帮助他。啊！拼命祷告，祷告，祷告，祷告10几分钟，眼睛一睁开，整个有走廊有20-30个女生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回家以后跟我讲，爸爸，今天我们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这个研究院的这个团契就在走廊上组成了，后面的全部都是那个基督徒，都在做同一件事，为他祷告。他知道这个女孩子待会儿要炮火猛烈的攻击他了，希望他站立得住这样。哈佛世俗的潮流你很难抵挡的，所以你和儿子要去，儿子女儿要去哈佛吗？三思而后行。 MIT 还可以， MIT 专门出产海军陆战队的，那边的弟兄每个都是短头发，就跟温州人一样，我们台湾叫吓吓狗的那种。哦， MIT 里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哈佛我还真的没看到几个像样的。再好的基督徒去了都世俗的潮流，尤其你的属灵生命不够成熟，你很难 survive。 第二个就是邪灵，邪灵你看不见，正如如果你不认识神看不见神，你也看不见邪灵。其实邪灵才是背后的力量，它会操纵整个世俗的潮流，也操纵你个人的私欲。你会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是纵欲，这是滥情。但是我们当中是多数是基督徒，有福音朋友，我提醒基督徒，你信主了没有错，你不要忘记，你不要轻忽罪在每一个人身上，包括基督徒身上它会造成的影响力。我知道的有多少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在婚姻关系上什么出轨的，所以 这个罪的诱惑的力量，不是只是还没信主的福音朋友基督徒，你如果不是靠着神的力量，我告诉你，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有一个也是跟我们有同乡的关系，也是台大基督徒团契的一个姐妹，我们跟她很熟，她的父母我们都认识。这个姐妹呢，后来嫁给一个嫁了一个丈夫，那丈夫原来不是基督徒，后来为了娶她，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所以为了要娶她，所以她的那个男的后来也受洗了，所谓的基督徒，也在教会出入了一二十年吧。后来到加州，他们开了个 motel， 就是那种不是真正的旅馆，是汽车旅馆的 motel。后来做了 motel 一段时间，他觉得说去中国大陆开公司，他去了，他自己去了。不到几年，有婚外情，然后就跟他结婚二十多年的老婆离婚了。他的儿子那时候都已经快读大学了，离婚了。这个人是受过洗的基督徒。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他回美国了，他创立的公司破产了，他得了末期癌症，只能活几个月了。他就带了后来娶的那个妻子，其实是公司的会计了，小三了，生了一个儿子，就把老婆跟儿子带回美国，交给前妻托孤。他没钱了，几个月就要死了，那他不放心这个老婆怎么办呢？他破产了也没钱了，他知道前妻是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他觉得他唯一放心的是把他的后来生的儿子还有后面娶的那个老婆交给前妻，只有他因为是基督徒会用爱心待他。后来的事情我不太知道，但我知道他的妻子是接待了，那很多细节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要提醒你，那是受过洗的基督徒干的事儿。我告诉你，今天有太多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他跟馄饨饺子一样都下过水，如此而已。或者他是受洗的基督徒，但是他忽略到罪的影响跟破坏力有多大，然后陷入最终。当然我不知道他过世以前有没有真正从心里的认罪悔改，如果真正认罪悔改的话，他还有得救的机会，但是那个后来的苦果还是影响很多人了。所以我只是提醒所有的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别忘记罪恶的影响力，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过这样的生活。可是在罪中的人，他不但是自己犯这个罪，罗马书说他不但自己去做，他知道这个做是当死的，在神的面前，在圣洁的神面前当死的，他喜欢别人也一起做。今天在美国就是这样，那纽约你们纽约可是 dark blue， 我们麻州也是 blue 的啊，蓝色州，几乎要强迫你接受他所谓的同性恋。所以现在 discrimination 歧视，是谁歧视谁啊？是我们歧视同性恋，还是你被同性恋歧视？你敢说一个对同性恋不敬、不尊敬、不赞同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工作也可能丢了，你的学业可能都丢了，因为他们做了，还要强迫所有人都要做，因为大家都做了，不对的就对了。所以这是圣经上有说的，陷溺在罪中的人，他不但自己做，他还喜欢别人跟他同流合污。然后怎么办？第二段圣经就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对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便使我们与基督一同苏醒过来。你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他又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站起来，一同坐在天庭，为的是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及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表达的恩慈向后世显明。红色的那几个字就是我翻译的时候改一点的，其他都差不多一样。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是，第一个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后面又提到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那活过来跟复活好像是很类似的同义词。那我第一个活过来，我是翻译成苏醒过来，就是你本来没感觉，好像中风对吧？没感觉，你开完刀以后，如果把血栓拿掉了，医生的查房要做什么事情？ 他会先问你，打打你的手指，有没有感觉？啊，手脚趾头动动，会动一点点。哎，OK，开刀成功，开刀成功，左脚会动了，你不会下床走路的，但可以动了，你开始有感觉了。成为基督徒的第一个是神的恩典，但我当与基督一同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开始对罪有感觉了，有敏感，不然我对罪很迟钝。所以基督徒的特征之一是对罪有深刻的体会了，不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觉得我已经超凡入圣了，还早呢。但是开始对罪有敏感，所以我翻译成苏醒过来，你的感官开始有行动。当然我待会会讲这三个都是与基督一同，与基督一同，与基督一同，连续三次一同，不是我个人做了什么或者我个人努力就做到了。苏醒过来，你对罪有一个敏感性。当然我已经说了，我们当中大多数今天参加聚会还有在网络上参加的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也必须说一些不中听但是却是必须说的话。因为下一次还有机会吗？不知道了。昨天晚上来你就知道我可是九死一生啊，还能活几年也不知道了。所以这次来洛哥，下次还能来吗？不知道。上次是二十几年前来，我现在还有二十几年没有了，所以我不一定会来了，或者你不一定会听到我讲了，所以该说了我就说了哈。我们基督徒是与基督一同苏醒过来，我们对罪的敏感性因为圣灵的光照我们应该有的。可是问题是有多少基督徒你对罪够敏感呢？你上一次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二十年前我那时决志信主的时候我痛哭流涕啊，那一次之后到今天呢，你再也没有悔改过了吗？各位，你醒过来没有？你说醒了，那时候醒了，现在呢？又睡着了。认罪悔改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说不必，那一次就够了，然后就不要再认罪悔改了。认罪悔改是 once for all。什么地方告诉你的？哪一节圣经告诉你的？谁教你的？当然，我们做牧师的一个为难的地方是，我们做牧师的，我们的羊群这些弟兄姊妹，很多都不是我们生的，就像后娘一样。牧师难为就在这里，我们养了一堆别人生的，他在哪个教会受洗的也不知道，来了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受过洗了。但是很多就像馄饨水饺一样，只是下过水而已，真理一无所知，或者知道了没做。你要问他老婆受洗十五年怎么样，还是那个样，什么样，死样子。你重生了吗？还是那个死样子呢？很多基督徒很久很久很久好像没有这个敏感性。我现在说的不是你们而已，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去年底开刀，对不对？住院住了21天，我就参加了一个人的21天的培灵会，在医院里啊，啥也不能干啊，那每天只能东想西想而已，看看圣经。但我不能一直看圣经，我本来想说带个电脑来做点事，后来发现你在医院里的时候哪有这个精神做什么电脑啊。但是那几天神就提醒我一件事情，启示录第二章圣灵警告一个教会叫以弗所教会，就是以弗所书这个以弗所教会，只不过写保罗写以弗所书跟启示录在讲的时候中间有好几十年的时差了哈。圣灵说以弗所教会呢有很多好的地方，刻苦耐劳，有对异端的分辨能力，然后为真理能够持守真理等等的一大堆好处。但是圣灵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你知道我的21天的培灵会神提醒我的就是我起初的爱还在吗？一个是对神的，一个是对我老婆的。我今年结婚50周年了，当我老婆在医院来送一些菜啊等等，医院的菜是不能吃的， 我太太就送一些东西给我吃啊，然后每一天得待一阵子，然后他走了。当他走的时候，在病房的门口拜拜这样走的时候，然后他这样出去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中学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是中国以前很有名的一个说文学家吧，朱自清写的一首文章叫《背影》，我就看到我老婆的背影，也是70多岁的老娘了。头发有点花白了，背有点驼了，我对他的起初的爱还在吗？我自问，我对他起初的爱还在吗？50年前我们谈恋爱还没结婚的时候，或者刚结婚的时候，看到他心里砰砰跳，现在还跳吗？还是心如止水了呢？各位，你们结婚20-30年了，10几年的，想一想，你对你的老公，对你的老婆起初的爱还在吗？我们对神的起初的爱还在吗？我想到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大学1年级信主了，所以算起来50-60年了。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每一次都觉得哎呀拍案惊奇，怎么有这么好的话，哇，每次很兴奋，每次去教会聚会我都觉得很兴奋。50年后我还有起初的爱吗？特别是我们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话要转重一点哈。你说今天下雨有多大的雨啊？你起初的爱还在吗？你来聚会的时候，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去聚会唱诗怎么样，我就觉得真的像诗篇所说的，人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我心就欢喜，那种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大学生的时候非常期望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就算唱诗听讲道等等，我们就觉得啊，那是起初的爱。现在呢没感觉了，我们只是尽责任，该做的做了，早上起来读圣经也读了，读完以后就这么回事，聚会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用任何东西取代，但是弟兄姊妹，你问你自己，你起初的爱还在吗？如果圣灵让你苏醒过来的话，我们需要 wake up， 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危机耶。当然福音朋友从没有到有，这是一个苏醒，可是基督徒你要常常保持苏醒。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快要被卖了，被钉死了，他告诉彼得，告诉雅各说警醒祷告，就这几个都睡着了。这几个是门徒，最重要的门徒，他不是非基督徒。我们也会的，我们不知不觉就沉睡了，特别当你躺平的时候。躺平这个字太有意思了，其实一般信徒都是躺平的嘛，因为我们是 lay people， right？ lay 就是躺平了嘛，所以我们讲道的人，长老牧师在这里，我们是站着讲道，你们都坐着听到了，你们是 lay， 没躺下来已经很客气了，坐着听到没躺下来听到。很多基督徒今天真的是躺平了。我想我不想讲的太重了啊！一个布道会，如果不管在场的或者在网络上的布道会，你没有带一个慕道朋友来，你该当何罪啊？你对别人的灵魂不关心吗？他死活都不管吗？如果你关心任何一个人的灵魂，怕他失丧，你会想尽办法邀请他来，对不对？布道会好像跟你没事儿似的。我要，你们教会不是唯一的一个，很多教会都是如此的，培灵会、布道会，所以我常常去布道会，就发现下面坐的人几乎没有慕道友，所以常常叫做布道培灵会，因为来都是基督徒，布什么道啊？所以不讲最初的，这该养点培灵的，像我现在也在培灵啊。你到时候慕道朋友可能没几个，因为没有人去邀请啊。你想过没有？你苏醒过来了吗？接下来苏醒过来的第二个又复活站起来，我翻译成复活站起来。为什么要复活站起来干什么？英文的圣经千篇一律都翻成 raise up， raise up 就站起来嘛。可是为什么翻译成复活呢？圣经当中每一次谈到复活的时候，英文都是 raise up from death， 从死里面站起来，那就是复活了吗？ 死人都躺着了。不过《三国演义》说有一个人死的时候是站着的，常山赵子龙，七十几岁了，他在院子里耍那个枪，耍完以后好像说，好像老是老还是那个嘿嘿嘿笑了三声就死了，就站在那。那好，站着死进棺材了，他站着进棺材还是得躺下去啊，所以死人都是躺着了，然后站起来就活了嘛。所以 raise up from death 翻译成复活，对的。可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这儿只有 raise up， 没有 from death， 没有从死里面，所以直接翻译就是他站起来了。站起来什么意思啊？这一点我们香港台湾来的你就不懂，国内来的你要老一点才懂，那就是毛泽东说的话。1949年10月1号他在天安门说了什么？一句话，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后呢结束了。那你说那站起来干嘛？你懂毛泽东所说的你就懂圣经，毛泽东的话听不懂，圣经你也听不懂，圣经的话是 common sense， 不是讲给哲学家听的。站起来干嘛呀？毛泽东说什么？站起来了就是你西方列强东洋鬼子你少碰我，我告诉你我现在站起来了，你别惹我，意思在这里。那我们基督徒站起来了干嘛呀？我与基督一同站起来了，我对撒旦魔鬼我说别碰我。过去前面就说嘛，随从今世的潮流，随从今中的私欲，其实背后老板就是邪灵嘛，邪灵把我耍到团团转。现在我站起来了，我对邪灵说 Don't touch me， 别碰我。但是记得哦，在基督耶稣里哦，你别以为我不怕你离开耶稣基督你怎么死了你都不知道，还有人干嘛。那么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复活，可以站起来，站起来是可以行动了。而且好像说，我说开刀以后手脚能动一点点有感觉了，那是开刀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下床走路，那是第二阶段。现在我们也是一样，与基督耶稣先是苏醒过来，接下来我可以复活站起来，那就是说我可以生活行事当中活出基督，你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了，那是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我能够活出来，不是去勉强的表面的做一些东西，而是真的活出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然后最后才有将来的坐在天庭。坐天庭什么意思？他说坐在天上，不是那个 sky， 天上有个 heavenly realm， 好像天上一个朝廷一样，叫天庭。干嘛呀？那是神所坐的地方，与基督同坐王，你知道吧？你要看清朝连续剧，那个小李子啊，慈禧太后喜欢他呀，百官大臣跪的跪，站的站，然后小李子搬个板凳坐。别人都站着跪着，他可以坐哎，他当然不敢金刀大马的坐了，站在边边坐一下。各位，我们在天堂，我们有个小板凳可以坐哎，就坐在天庭，干嘛呀？我们是陪审员，审判谁呀？撒旦呗。我们是陪审团的，天上有个位置的，坐在天庭，那是将来的。现在呢，先苏醒过来，第二个复活可以站起来，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就是破茧而出了，好像一只毛虫作茧自缚，然后破茧而出，就变成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花蝴蝶。所以基督徒现在我们应该是像蝴蝶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要了解哈，蝴蝶如果跟毛虫小老弟哈沟通，沟不通的。如果这蝴蝶老大哥跟毛虫小老弟说，老弟啊，我告诉你，有一天你会跟老哥俩可以飞啊飞啊飞啊，飞是三度空间的，毛虫是二度空间的，没高度的，它平面了，你怎么爬都是平面的，对不对？飞什么意思啊？所以讲不通。所以有时候基督徒跟福音朋友在讲起我们的信仰的经历的时候，有时候讲不通，原因就在这里，我们是三度空间的，它是二度空间的，就是毛虫跟蝴蝶是有点经历，生命经历当中的不同。那怎么样能够破茧而出呢？其实一方面得到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恩典，是神主动的恩典。 那人的回应是一个被动的，但是我们用回应，好像神送个礼物，我接过礼物来，所以人的回应，回应是什么？信靠。信是我们得这个礼物的一个秘诀，也是破茧而出的秘诀。那所以因着罪呢，我们跟神隔离了，就变成死；因着信呢，我们跟神联合了，就带来所谓的重生。当然你会说，就这么简单吗？是这么简单，但这是个意志的决定，你愿意跟神关系恢复了。那这个信我称之为信心的跳跃， Leap of faith， 好像到一个悬崖边，如果你不跳过这个悬崖或者跳下这个悬崖，好像一个冒险一样的话呢，那后面什么追兵来了什么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有个 leap of faith， 那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跨越，这是由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人呢是一个领悟，有时候是直觉的或者主观经验的领悟，最后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我强调的就是信不完全是纯理性思考，不等于不要理性思考，不是单单靠理性思考。昨天已经说了哈，没结过婚的是没有潜力做哲学家的，那神学道理的没结婚的也是很难懂的。我这样说吧，女孩子比较在结婚的时候就是做信心的跳跃的，豁出去了，差不多了，还行了，嫁了。那如果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嫁不掉了，你把它剖析的清清楚楚，我搞清楚是谁我才嫁，我告诉你，嫁不出去的，而且嫁出去你后悔，因为结婚20年以后他不一样了。我们做牧师常常就协调这个婚姻问题嘛，他就跟我抱怨说，牧师，我在大学跟他谈恋爱的，他现在不一样了。啊，我说当然不一样了，他那时候20几岁大学，现在40几岁，还跟20几岁那个样子吗？没长大呀。啊，不是啊，他以前怎么样？很听话，现在呢不听话了。他说我以前就因为他很听话啊，所以我就嫁给他，就发现他什么人的话都听，他妈也听。我说他就是耳根软，当时你以为他只听你的，他老妈也听，老爸也听，谁都听。所以他本来就这个样，冤枉啊，他没变啊，是你的期望你搞错了吗？何况人本来就会变的嘛，会长大嘛，所以问题他有没有变，而是什么？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长恨歌》，《长恨歌》是讲杨贵妃死掉了，然后唐明皇如何想念王贵妃的事情，哎呀，等等，最后讲到说，哎呀，两个人就许愿嘛，当时谈情说爱的时候，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呢愿为连理枝，什么意思啊？两根树哈就卷在一起了。所以英文的说法，婚姻的秘诀是 grow together, stick together， 一起长就会一直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两个树哈，好，本来很近的，然后各长各的，我告诉你，你非离婚不可，各有各的空间，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东西，就不能这样长的，你就得连理枝，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两个缠绕在一起的，这婚姻就没有问题。所以要 grow together， 你就会 stick together， 这是我结婚50年的经验。重点不是它长不长，会不会变，它一定会变，变不是问题，而是我们是不是一起成长，就不会有问题，不然各长各的，那一定有问题的。所以呢，你不要想说用理性去想清楚了，然后来做这样的决定，这样的话呢，你往往会被自己限制。但不是完全不要理性思考，就是说，如果结婚的话呢，你把对象研究个7、8分，行了，剩下的差2、3分怎么样了？那就豁出去了，那叫信心的跳跃。所以女人是比较会的，男人就是想太多，就搞半天，男人就是理性的动物。非要搞清楚，可是问题是，我结婚50年了，老婆的心深似海，难懂哦。我到现在还在猜老婆，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意思？我在猜，人生的乐趣就在这里嘛。都看透了，你看得透吗？你就没结婚了才会知道， 看得透。男人女人都一样，很难测的。所以不是纯理性思想，到一个地步你要做一个信心的跳跃，有一种某种的直觉和顿悟，但这个必须是个意志的抉择，不然会摇来摇去的。那如果说这样说吧，有一个中国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琼瑶最喜欢用他的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写诗的人是宋朝一个人叫辛弃疾，这个人文武全才，他也是个将军。哇，写这种诗啊。那众里寻，但这个名字很好，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名字可以写个对联，辛弃疾不生病的，另外一个人也不生病的，你知道吧，霍去病。两个人就是一个去病，一个是辛弃疾，两个都不生病的。但是霍去病了，28岁就死了，据说不是生病死，搞不好是汉武帝把他毒杀的。这是一个无头公案。什么意思？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在寻找的时候，你可能是用理性去思考，这样，但是有时候蓦然回首，那就是悔改。他在信仰上的寻索，有时候不完全是理性的去分析的，有时候你会从另一个角度，换个角度思考的时候，我今天碰到所有的事情，我今天有个朋友，比如我朋友带着我到一个什么场合，哎，听到一个福音，蓦然回首，这一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那时候你就有一个想法，蓦然回首，莫非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我找了我老婆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还没女朋友，那不，这个不是怪上帝，他不给我女朋友，是我自己祷告来的。我祷告的时候，我大学一年级刚信主啊，热火朝天的时候会发出一种非常神圣的那种祷告，上帝啊，你要为我预备一个好的老婆，跟我同行天路，做天涯侠侣，不过在他见到我以前封闭他的眼，直到他见到我，也遮蔽我的眼，直到我看到他。上帝最爱听这个祷告了，所以我大一到大四，团契很多姐妹啊，什么东西，好像没有动过心，你知道，没想都没想过这个感情的问题。还剩2个月要毕业了，大四的时候，忽然间醒悟过来，快毕业了，还没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将来没老婆，没老婆我还独身了。哦，主啊，我不能独身啊，因为我是孔子的门徒，孔子要我们君子做君子，离开厨房，我离开厨房，不烧饭，不洗碗。我就祷告说，主啊，是我祷告叫你把我眼睛遮起来了，现在你可以高抬贵手吗？把手拿开让我看看姐妹吧。上帝没有说不好啊，我就仔细看看我们的台湾大学团契，阮大伦长老跟我说我们在台大团契的嘛，他是我学弟，低我一届的嘛。哇，台大团契那时候200多人呢，姐妹至少一半呢，我眼花缭乱，100多个姐妹，我只要一个，我的夏娃呢？我的肋骨到哪去了？我找我失落的肋骨啊，太多了。我还有个教会，教会有个大专团体，各大学的70-80个姐妹，至少50个，我有150个候选人。主啊，我只要一个，到底是谁呢？那上帝还没有告诉我以前，我心里就有个打算。那这样子，我先做一个初步的筛选，身高超过158公分的都不考虑。不高攀，就切了一半，切了一半还有70-80啊！哦，主啊，是谁呀？这众里寻他千百度，结果听到一个弟兄的分享，他要出国了，我们给他开欢送会。他分享什么呢？哥林多前书7:25，论到童身的事情，独身，讲到最后，现在环境艰难，不如手术安长吧。什么叫手术安长？就照你的现况别动了。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脱离，没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妻子。然后话锋一转，各位同学学弟学妹们，读大学的没有人有妻子的，意思有女朋友的别甩了，没女朋友了别求了，手术安长。我那天回家路上，哦，主啊，我问的是谁啊，还没问到第三个人就已经没了啊。那时候子言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 哎呀，很多人都已经不唱那种传统圣诗了。有一首圣诗叫做《亲爱主牵我手》，啊、哦，我唱了好有感情哦。唱到后来，台大好多人都误会我在台，就说我失恋了，你知道吧？我不知道栾大端长老当时有没有听到过，好几个人都有，都说我失恋了，我连单恋都没有，就没了。因为亲爱主牵我手，我疲倦，我软弱。因为福建闽南话哈，老婆叫牵手的，老婆叫牵手的。那如果没有老婆就没有牵手的，那上帝再不牵我手，哦，好惨哦。后来啊、哦，不能唱，不能唱，再唱下去的话，全台大都以为我失恋了。好吧，算了，就好像我大学毕业前不谈恋爱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长话短说，蓦然回首。就看到我老婆了，什么意思啊？台大团契的学妹，跟我同个教会的，我还师班指挥，还是我师班的班员呢。我们师班就二三十个人了，都知道她了，但是从来没有正经八百跟她讲过话，你知道吧？所以没有列在我的参考名单，否则我参考名单我会一个两一个都提名带倒的。主要是一号的姐妹吗？你要给我感动，你不感动我动都不敢动。没有感动，第二号三号练了三号就没练下去就结束了嘛。我的参考名单没有他、哎、因为他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处就是那个路灯、哦、昏黄的灯火，在一个阴暗的地方没看到，你知道，所以有眼无珠。后来忽然间发现了，于是两个月以后搞定。不然说大学毕业前不要谈恋爱，哎，有了，就是这样子啦。所以我大学毕业去当兵以前就互定终身，真的就像这样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在那里。其实信仰也是如此，你要找到神吗？好像没找到，其实不是没找到，他已经在周围，他在为你预备很多东西。你仔细一想，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他在等你，就信心的跳跃。最后一段，生命的塑造，你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也透过信心。神给恩典，我要人要透信心去支取，这不是出于人的自己的，是神的赐予，不是人的功劳，免得有人自夸，是神的恩典嘛，不是你努力做了什么东西，但是你要用信心去接受啊，因为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渐渐被塑造而成，为要叫我们去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去活出来的。所以前面已经讲了，这个是神的恩典，神主动的恩典，人要用信心去领受支取这个，没有人可以自夸。但是重要的说，我们是上帝艺术作品，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poema， 那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是神的创作这类说法哈，那也有的英文圣经我认为最好的翻译是 work of art。 poema 这个字哈，有一个英文很接近的诗歌 poem P-O-E-M， 这个字从这个 poema 来的，只不过 poema 这个希腊文呢不限定是诗歌，它可以是一个油画，可以是个雕塑品，所以因此广泛来说是 work of art， 是艺术作品。那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看来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作品，特别当你生命归给神，神就在你身上会做一些雕塑的一些工作。那但是我要记得，我们有生之年我们都是未完成的杰作，一直到你死我们在不断的被雕塑当中。那所以呢，也既不要自傲自夸，也不要自卑。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自卑的人，觉得哎，我这个人毛病很多等等，我建议你，你做一个牌子放在衣服里面，哪天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句话，我是上帝的艺术作品；第二句话，只是尚未完工；第三句话，请各位多多包涵。各位，包括你自己，对你自己要记得，你是未完成的作品。OK， 不要要求太高。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是我有很多毛病，请多多包涵。也许这就是圣经上的意思，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但是尚未完成。为什么？ 行善不是造桥铺路这个慈善的工作，是按着神的旨意而活，这叫行善。但神要先转化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出那种生活，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要先改变我，我才能够行出神要我做的事。那讲一个例子，这个人是 Billy Graham 布道家的一个妻子，他2007年就过世了。他是在江苏出生的，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后来还会讲一点点中文，不多。他过世的时候就埋葬在他们自己家里的一个墓园，墓碑很有意思，墓碑一个字义，他爸爸的墓碑也有这个字，音信称义。但下面的小字呢，我就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了哈。下面的清楚是 end of construction， 建筑工程完成了，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这是他过世前几个月在他的住的那个 Charlotte、北卡的那个夏洛城 Charlotte 那个城里面一个餐厅吃饭，他出来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一栋大楼，为了整修外表哈，搭了鹰架等等，大概搞了一年多。那工程公司一直在说抱歉哈，这个很难看，有点脏，这是因为工程还在进行。那一次吃完饭一出来，盖好了，漂漂亮亮一栋大楼，工程公司挂一个牌子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然后 Ruth Billy Graham 太太就跟他的儿孙们说 That's good, 很好的话刻在我的墓碑上，就墓碑上就出现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典故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有生之年神在我身上做雕塑的工作，现在拜拜，我死了，谢谢大家的耐心和包容。基督徒的人生观是这样看的，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只是尚未完成。所以各位福音朋友，不管是网络上或者是在现场，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的名是什么？耶稣是救赎的意思，救主，他名是基督，是君王。我相信他是我的救赎主，我相信他是我的替代性的赎罪祭，我相信他就是接待他在我心里的人。神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权柄这个中文翻译的好，英文有的版本，很多版本是翻译成 right， 是一个特权。我们有个特权做神的儿女，有少数几个版本翻译成 power。但权柄既是权力，又是力量。因为你要做神的儿女，也必须有神的生命，否则你活不出那个样子来。就好像我一开头就提到，我们知道善行不出来，是缺少一个生命的能力。但是当我接待神，也让他做我生命的主宰，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主的时候，神给我特权、身份加上能力，活出像神儿女的样子来。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福音的朋友好好思考接待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特别是福音的朋友们，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看见我们实在是活在罪恶的捆绑之下，好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真是苦啊，我们盼望能够脱离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但是除非我们接纳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好让你把生命的能力灌注在我们的生命中，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挣脱。但你在等候我们，你也已经把这个恩典赐下，我们需要的就是用信心的手接纳你，接纳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这种生命的更新。因此在我们最后结束之前，我盼望给我们当中一些福音朋友们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你愿意在此时此刻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只要在你的座位上举个手表示你的意愿，我相信神在天上他会查看。我们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为你祷告。有这样的福音朋友，你愿意接待耶稣让他成为生命的主吗？也是你生命的救主？有这样的朋友你举个手。感谢主，我看见了，好，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还有吗？ 还有吗？感谢主，有一些人他真的对神有回应了。我没办法描述，但我自己的经历还有很多人的经历，神用他的方式会让你知道这个生命进来了，你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再问一次，还有哪些朋友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待耶稣吗？举起你的手，让这位神住进你的生命里，改变你。网络上的朋友，你只要用你的 chat 谈话室打一个 A 就好了，打个 A 我们就知道你做同样的一个回应了，我们可能看不到你的手。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不管是一位两位，不管多少位，你都知道，因为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渴望，我们生命中的难处。把刚才那几位打开他们的心接纳你的，求你按着你的应许把圣灵赐下在他们的心中，让他们确知他们已经成为你的儿女了。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人若接待你，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求你让他们有这样一个肯定，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求你的生命在他们心中慢慢的酝酿成长茁壮，好让他们真的一天比一天不但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能够活出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那种不同的生命来。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福音朋友仍然在思考，仍然在犹豫不决的，求你继续引导带领他们，直到有一天他们能够想明白了，他们愿意做出一个信心的跳跃接纳你，好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经历享受到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就是我们刚刚唱过的这首耶稣我来。那同样刚才举手决志的，或者你没有举手，你愿意到前面来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有人会跟你谈一些信仰的 first step， 第一步要做什么，然后等等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帮助你，好不好？不管你有没有举手决志，你愿意到前面来都可以，甚至你是基督徒了，你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人跟你好好谈一谈你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当中的一些事情，你愿意让一个基督徒来跟你祷告来帮助你的，你都可以到前面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包括我们前面来到你面前的，或者在网路上当他表明愿意接纳你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把你的新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也同时为我们当中许多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于罪有这样一个敏感，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思想，我们是不是已经从起初的爱当中失落呢？求主帮助我们回转，好让我们能够重新与你联合，活在基督耶稣里。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